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炎炎夏日终于来了，这里是生活补给站，周日早上9点到10点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这个周末啊，当然从礼拜四礼拜五开始，这个台风就在东部的外海嘛，那当然虽然没有来台湾，是直接去了日本但你就感受到这个台风季渐渐来临。现在天气样态也真的是很不一样以前人家讲说密切台风出现的这个月份啊，落在这个七八月啊，现在其实更长七八月有，九月十月有时候还有所以这个气候变化还真是大。那当然这个天气条件呢，大家还是持续来关心尤其是台风呢带来降雨，然后台风一走云都被带走了，又特别特别的热，要多补充水分如果你周末要出去爬爬灶的天气好，有时候有些观光景点人就挺多的，那这个外出啊注意防晒水，避免热伤害热中暑要小心注意一下了。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歇斯底里，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
爱就像蓝天白晴空万里，突然暴风出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有过许多誓言，海枯石烂，把嘴越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的遗憾。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那次会时而在，非时而下去，
先挑战对，比如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雨帮你加油打气。
这段话哦，他在解释什么是钝感力。哦，这三个字哦，大家脑中可能会想，哎，什么样的字哦？钝啊，很愚钝的钝，一个金字边哦，在一个大屯的那个屯哦，钝感力。哎，这是一个夸奖别人的话吗？还是说在骂别人的话呢？哦，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一段话哦，它就是在说明什么是钝感力哦。你以为的钝感力，反应迟钝的傻子。实际上的钝感力是超强的自主意识，从不内耗，精神饱满，自信而不自傲，兼具同理心与慈悲心。哇，我听到这个钝感力三个字啊，你的想象是什么？钝感力好像显得这个人很迟钝，对不对？反应有点钝钝的哦，讲话很没 sense 哦，读不懂空气哦，你这个人钝钝的哦，叫钝感力哦，但其实不是哦。钝感力我觉得当然你可以用很多角度去解读它啦，哦，看你怎么用。但是如果我们是往好的方向去解读的话呢，就像他说的，超强的自主意识但不会内耗，精神饱满，自信而不自傲，兼具同理心与慈悲心。如果要问我的话，什么是钝感力，我觉得就是该放下的时候就会放下。因为我的个性是属于一个会比较要求自己的，或者是在该努力的时候就会很努力的人，但是我不可能24小时都保持这个状态嘛，那这样凡事都要要求，那太完美主义了，甚至我觉得那让自己的心很累啊。你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你不要讲看路人好了，跟你一起同住的家人就觉得你这个人要求好多，你看不惯说你东西怎么不摆好，一回到家怎么不赶快去干嘛哦，每一个好像都要按照你的要求，你很严格的要求你自己，你也很严格的要求别人。但我刚刚讲钝感力指的是什么，不是说我一切都放掉我就随便哦躺在那瘫在那，而是说有一些哦不该在意的事情你就让它放下。你无法强求的事情你紧抓着不放是没有用的，你没有办法去影响的事情你一直放在心上，你只是让自己的心很累，然后你一直觉得翻来覆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我自认哦，或者我觉得在某些情境底下我已经比以往的我更容易去放弃。这个放弃一词哦听起来很负面，对不对？但我觉得有些东西你就是该放手就放手，这个东西你已经尽全力了，结果最后结果不好，那你还要一直折磨自己说我怎么做不好吗？其实你试着想想，你当把这件事情做好的时候你真的很满意，然后你也觉得我尽力了，我真的是在我可用的资源时间下面已经做到我能做的最好的状态了，那结果不如预期的时候，尽管悲伤或者觉得遗憾哦，但是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情抓住自己不放，因为再给你一次机会一样的条件你依旧还是只有到这个程度嘛，对不对？所以这已经不是你做的好不好的问题，如果这个情境已经不是你个人可以掌控的，一切都是外在环境或者是别人去决定的事情，你就不要紧抓着不放。对我来讲那就是需要钝感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很敏锐的很精雕细琢的，但有的时候你就要这个大而化之的，该放下的就应该放下，你不能每一件事情都要求我这个一分一毫不能有任何的差池。当然有人主张说我就是可以每一件事情都要求完美，那我想你一定很做得很好或者是你很习惯，但是想你也会因为这个关系承受了相对比较大的压力。如果你 hold 得住当然没关系，但我相信很多人是想要求完美，但是自己的心里又承受不了压力，反而这样子翻来覆去的折磨自己，没有必要这样。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哦，这个钝感力哦，钝感力绝对不会是反应迟钝的傻子。如果是把钝感力用在好的东西上面，其实他是想得透彻的，想通透的，超强的自主意识，从不内耗，精神饱满，自信而不自傲，兼具同理心跟慈悲心。我觉得钝感力强的或者是知道什么时候才要表现出钝感力的人，他确实是自信而不自傲的，因为他很清楚他应该要把他的精气神他的专业他的这个精力用在什么东西上面，那有些东西就应该让他过去， 不能每一个东西都要求百分之百一样好，人就只有24小时，你的体力大概就这么多啊，再怎么多也就这样，超过了，你说我为了让每一个东西都百分之百一样好，然后你耗尽了健康，那这样有比较好吗？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也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哦。钝感力并不是反应迟钝的傻子哦，实际上的钝感力是超强的自主意识，从不内耗，精神饱满，自信而不自傲，兼具同理心与慈悲心。其实你并不是对外在毫不介意，你很有感知能力，并且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发挥你的感性，什么时候要发挥你的理性，让自己的心啊处于一个平衡而健康的状态。这个呢，我觉得是对于钝感力有很好的解读，大家也不妨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看自己的这个处事的一个做法，还有自己心里相信的价值。现在时间9:11:12，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跟大家分享心灵小语哦。那当然在节目当中啊，也会带来好音乐。我们稍后在进广告前呢，会先来听好音乐哦，让大家周末啊，也许你在外出路上啊，也可以有这个很棒的歌曲，让你觉得这个出路上是很开心快乐的。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的主题一样叫做逆境翻身哦，听起来好正向哦。聊一些哦这个运动的话题，甚至啊我们从运动员的角度哦去了解说他们如何去面对这个挫折失败，甚至是明知自己实力不足却又要上场时，那要保持什么样的心情来应对这个竞技赛场上的挑战呢？这是一个很残酷的这个职场哦，你表现得好就是赢嘛，表现不好就是输。那职业跟自己发展的事业还有自己的热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运动员的心理哦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在下段节目呢会跟大家带来更多有关运动员的故事哦，从运动心理的角度来出发啊，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主题。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年轻人，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休，就把自己先搞掉，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 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人与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但没能笑的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找个理由向心爱的挑逗，命运的斗，不自量力的还手，是执子方休，越过山丘，恨人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掉。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逆境翻身，用心理韧性打造赢家心态哦。逆境的情况也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来自于学业啊、工作啊，甚至是我们在交友上的情感受挫哦，也可能成为某种逆境嘛。那除此之外，在专业运动员的领域，那可是很多很多的挑战了。每一次的训练不如意，亦或者是赛果不如预期，甚至是受伤、意外的发生，他要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呢？邀请到的是运动心理教练陈泰廷老师。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邀请泰廷老师，我们从这个运动员的视角，包含老师的专业，接触到很多不同项目的选手，还有他的团队，就是说教练等等哦，确实 这个面对压力是必然的这个过程，只是说那个解法是什么，每个人的方式方法需要的时间跟条件也都不太一样。那之前他也跟我们聊到说，我们经常看到啊，说在面对这个比赛的输赢跟结果，或者是你的一个成绩表现上，有时候总是要有一些这个信心喊话嘛，自信一点。我也很少啊，真的蛮少看到运动员以一个比较不自信的样子出现在大家眼前。我平常多数时候都是看到他们是比较强势的一个态度，或者是当然不无关乎等一下表现的情况，总归就是看起来是自信的，然后或者是有一种势在必得的样子。所以我也很好奇，从心理的角度来看啊，这种包含自己的信心喊话，或者是教练啊周围的人，亦或者是自己对自己的心理喊话，跟我们最终的这个表现是真的会产生影响吗？这个我也是蛮好，所以我们喊得越大声越有机会，是这个样子吗？但我想应该也是有一些不同的情况哦。对，
好，那你因为刚刚谈到的这种信心喊话，就比较像是大家常讲的，就是我们给的心灵鸡汤啦。
对啊，要比
对，但是这个我觉得在给心灵鸡汤的部分，它是需要，但是这个需要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是在于我们要能够提出根据而不是说我只是告诉你你很行，那你到底行在哪里？
就听空洞这样子。
对，很空洞的行。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跟选手鼓励的时候，会跟他举一些我最近看到你什么表现，所以我觉得你这一次很行。所以不会只是一开始就说你要相信你自己，那你要相信的是你最近你什么东西做得很棒，那或者最近什么东西教练给你的这些课表你都有达到，所以你相信的是这些东西，所以要具体，那这样的这个信心才会是真的有加成作用。那不然很多时候选手都只是觉得你跟我讲有信心，问题是我光看到对手这么强我就没信心了。所以那个有的时候要提出的是我看到你过去的改变，那不然就是我对接下来的对手我有应战的方法，比如说我们下一次那个对手，等一下你遇到那个对手他的手比较弱，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就开始发球完就攻击他的反手，那我们这样就很容易得分。那你先试看看，那教练相信你办得到。那你有一些很具体的告诉他怎么做会变得更厉害的时候，那这时候他的信心就会上来。所以
其实刚刚讲到说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生活挑战或困境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心里很这个低潮嘛，工作不顺啊，跟朋友这个抱怨聊天啊，那朋友通常也是站在我们这边嘛，就鼓励你们，哦那个老板哦很坏啊怎么样，就说那么一大堆。但有的时候回归解决问题本身，或者是自信的提升，你还真的是需要比较具体的建议跟具体的说法，
那问题才能解决啦，不然那个问题就是一直都会搁在那里。
是。但我想其实在很多不同的这个运动赛事当中，表现怎么样其实选手教练是最清楚的嘛，因为我们的状况什么是自己最懂的那在所谓的赛场上，也许我们很多人的目光焦点是看在最后的排名嘛，谁可以拿奖牌，谁是第一名，谁是第二名，谁是第三名。我以前小的时候啊，看很多运动赛事尤其像那种奥运等级，不是一次好多个人，8个人12个人，然后我小，因为那时候很小，是小孩子，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啊，想说那个后面的那种八名啊，12名啊，就是根本没有办法进到下一轮的选手，他可能跑到终点了或怎么样，然后或者是他做完一个这个体操动作，然后完成了，那他分数就是好了，满分好了啦，但是也不会变成前三名，但是他完成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好开心，然后他的教练，他跟他抱在一起，然后很感动的样子，那。小时候的我就其实有点不太能够理解这件事，因为想说，你来比赛嘛，不就是为了前三名吗？谁会为了当最后一名来？一定是为了往上爬嘛。但是有一些局势在当下，其实已经会知道了，我们可能就是拿不到那个你当初设定的结果。可是我们还在比赛啊，我还有下一套动作要上啊，或者是我还有下一局、下一个赛事啊，那。有的时候在那个阶段你还是得在所有人的目光焦点底下去打上那一场， 亦或者像刚刚老师的讲，他说你看到那个签表，你就知道那个人赢不了嘛。我想一定有那种情况，就是一看抽到这个人就死定了。那你也不会因为这样就不比嘛，你还是会去啊。那这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这个你可能预估大几率会输的那种情况呢？我还是会去啊，那我还是得比嘛。然后难道我就要哭丧着脸吗？对，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分两个角度来看了、啊嗯、一个是假设我遇到上一届的冠军，
嗯，
哎，那你
想完蛋
你就觉得完蛋了，怎么签运这么差就遇到上一届的冠军。好，那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有时候遇到强者不是坏事啦、
嗯、
因为表示说他能够让你体验一个什么叫做高强度的运动。好、哦、那就是遇到很强的时候，我觉得重点是摆在就是说那我过程中遇到这么强，我能不能先看出问题。
哦、
有时候我们不见得会赢他，因为他的熟练度可能比我们更好，那或他用战术比我们更好，但是我们可以在过程中看能不能先看出问题、哦、那或者试着去用哪些方式能够去解决，看看能不能多拿几分。
嗯，
那我觉得假设我以乒乓球11分来举例、嗯、我如果这次跟他比，假设就只有是三分好了，那3-11看起来很惨，
嗯，
但是我觉得我也不要觉得这很惨，这就是一个基准值嘛，我们就第一次是这样，
哦，
那我如果能够在下一次变成5颗，
嗯，
5-11，或者是能够变成7-11，或者到下一次的时候变成9-11，我觉得我在过程中这就会让我知道我进步的比他快，而且我越来越有机会。
嗯，
哎，所以有时候遇到很强的对手输，我觉得不要一下就觉得好像我都输了，然后干嘛去比完这场比赛。
嗯，
然后再来的话，我觉得刚也有谈到另外一个面向，是在谈的是说，好，那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乒乓球1-9，那1-9还要再比吗？
嗯，
大部分都快输了，因为11分而已。
对，快结束
了。哎，快结束了，所以很多时候当然大家都会觉得啊，反正比赛没有结束，就是还有机会嘛，啊、
嗯，
哎，这是一个想法嘛。但我觉得是说，好，那如果真的这一场比赛只能够再让你多打5颗球，
嗯，
那你就要结束了。
嗯，
请问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多打这5颗球？
嗯，
嘿，我觉得更重要的点是，你只要让我跟你对多打1颗球，我就能够从这一颗球讯息多了解你一点。
嗯，
那多打了5颗球，我就更了解到我们之间到底我要用什么，未来要用怎么准备。那我有机会在下一次你的时候，我会机会去赢过你，或者至少能够去追赶你。哎，所以每一次的交手我觉得可以留下很好的经验，而不是只是放在我输了、
嗯、
你如果只是放在一个结果，那当然就是一个很鲜明一翻两瞪眼、
哦、
但过程中我觉得才是让人进步成长最重要的关键。
嗯，是啊，就像刚刚老师有反复提到嘛，就成为一个运动员大概还有好几百场比赛等着你去输呢。不是等着你去赢哦，是等着你去输，然后有一些败局你早就知道了、
嗯、
你也预想得到，然后你也觉得说天哪，我到时候压力一定很大。然后就像刚刚讲啊，旁人会给你支持啊或怎么样，但你心想说我才是最觉得结果可能会不如大家预期的人，我心知肚明。
对，
然后你还是得上去，究竟想要在这一 round 的这个对战当中得到什么。我就想到啊，其实在今年吧，2026年，就我带我妈妈去日本看棒球、嗯、就是我们去看那个经典赛、嗯、就我们家其实非常非常喜欢看运动，也常常会进到赛场上就看不同的项目。然后那时候不是对这个日本的这个比赛嘛，大家就讲说好像被血洗一样嘛，怎么打呢？人家就一直打出去打出去一直打出去，啊，我们呢每一次上去呢都没有什么结果嘛，啊，不要讲安打，连上垒都是件难事。然后等每一次攻守交换，我们投手要上去的时候，总我得说啊，大家心里就这样想，心里想，哎呀，我们要上去送人家分数了吗？一定也有人心里会这样想。然后我那时候在看比赛的时候啊，
嗯，
当然我们从那个民众的角度一定是喊加油的嘛，我们当然就是这个夸夸队哦，不管什么都是往好夸嘛。你说我们心里知不知根底？当然知道啊。就尤其当比分越拉越大的时候，你心里想说哎呀，这场哦，哎，输定了啦。你一定曾经萌生过这个念头。那我那时候就突然有个念头，就心想啊，我说那选手知不知道，教练知不知道？当然也是啊。那上去你总不可能不投球嘛，你说不投人家就打不出去，当然是啊。但你不可能不投球，你球还是得投。那我那时候想，哎呀，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 绝无仅有的机会。就像很多人讲，你若非是这个场合，你要怎么去对决这种顶尖的选手？尽管你可能心想，确实我丢出去他就要轰出去了，但是你不丢的话，你也没有跟他对战的这个可能啊。欸，但凡虽然几率很低吧，那你会不会有可能可以投到你觉得很理想的位置呢？亦或者是你认为你当下你觉得你最强的武器啊，你用你最强的武器去防守他，但依旧被他攻破，那也是一种痛快嘛，尽管结果不如预期。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哦，原来这也是一种比赛的乐趣啊，就是在胜负以外，而就算是输，好像也有另一种进步的感觉，或者另一种喜悦的感觉，
就是在切磋啦，齁。
对啊，
就在切磋里面实际上是一个蛮有趣的，有时候也不限的都是输赢，当然很多时候输赢因为牵涉到奖金啦，
对啊，结果嘛必然重要。
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很在乎，但是有的选手就是在比较享受在这个过程。
嗯，对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谈跟选手问说，那你能不能享受比赛？像我昨天我就是问了一个选手问这个，然后他就跟我讲，没有，我从来没有过。
好，
然后我说真的没有吗？因为已经大学生了，我想说你从国小比到没有一场有能够享受比赛，说没有，他都很担心输掉比赛。
嘿，
我说哇，那这样大，那我就开始唤醒他，就说那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哪一场的时候就是稍微遇到弱一点点的，我说你有没有觉得哇，你想要展现什么样的 TG， 你都觉得哇用起来很不错，很，然后那时候还蛮开心的，然后有那你有没有觉得那时候你比较不担心失误，比较不担心被踢中？好，然后他说对，那时候比较觉得在想的是怎么去踢中对手，而不是怕被踢中。对，我说我就跟他讲，所以这就是关键，你只要越不怕失误，你就越能够享受比赛，不要一直觉得你会怕做错或怕丢脸或怕不对，所以我觉得要让选手能够了解，当然失误可能会有一个致命伤啦，好，但是很多时候你越担心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越保守，然后就越不敢去做事情，那所以就没办法看到平常练习的时候是在没有压力下，你就是很敢去做那种平常的实力。
其实因为比赛过于密集，或像刚刚讲的，你因为必须得一直累积嘛，
对，
就像刚刚提出的那个提问，对选手的一个提问，有时候仔细想想其实并不是没有，也许也真的在过去的这些挑战的某一个瞬间
有出现
过，你曾经也真的单单纯纯的重新感受这个比赛的快乐，或者是一个很也许就只是一场比赛的某一个小小的 timing，某一球或某一次的攻击，只是太过频繁的比赛让你忘了这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也这样，就像我们工作也是啊，你为什么做这个工作？因为你喜欢啊，你通常多数情况下你应该是有一点兴趣吧，结果做了10年20年你就变成人家讲一句话，社畜嘛，就说
疲乏了。
对，疲乏，就想说工作嘛，有什么乐趣？早上8点，下午5点，还要加班到9点。我并不热爱我的工作。那某一天，你问你自己，你真的不热爱这个工作吗？或者是说，你有没有曾经在你工作的某一个瞬间，你感受到那种纯粹的快乐？你心里想说，哪有？怎么可能？我累死，真的没有吗？可能有欸。
因为这里面我觉得你提到这个很像运动员的，就是说你的目标到底是你自己要的还是教练要求你达到的，如果是教练要求你达到，你就会觉得很有压力。那我举个例子，像有时候我会问选手说，请问你们想不要第一名？哇，那你会发现很多选手就举手就说，哇，我要第一名。好，那我就说，那如果现在教练说你要第一名，那你会不会觉得有压力？哦，有啊，
当然
啊。我说那我就问他们，那你不是想要第一名吗？那教练也不就是呼应你的心声而已，那为什么会觉得你这时候很有压力？
因为被要求很讨厌。
对，但是表示说你会觉得你的原来的第一名你没有真的很想要。
哦，所以别人加强的时候你就有点抗拒。
对，你就开始觉得说好像是别人在要求你。没有啊，那是你想要的，所以你要能够真正知道你要什么。
有辛苦，有艰苦，拢无怨无恨。看着你背影的心酸，为着阮付出青春。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以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哦，逆境翻身，用心理韧性打造赢家心态，邀请到的是资深运动心理教练陈泰廷老师哦。从运动员的角度啊，还有运动心理的角度去看待他们所面对的很多赛局的困境啊，进步的烦恼啊，有的时候就是要在短时间内有所表现。我们不是运动员，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困境，怎么用同样的心态跟概念让自己的心理强韧一点呢？我在看老师这次的书哦，《逆境翻身》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小故事啊，都是跟选手的一些这个互动，或者是他的一些小烦恼啊，又或者是他很难绕得出来的一些困境哦。我有时候也会对应到自己的这个工作状态上面，就像刚刚跟泰廷老师分享，就是说有的时候事情做一做，你原本都喜欢啊，就像一项运动你是因为不喜欢才开始练的，通常啊多数情况下应该是啦，你一定是一开始觉得打着挺好玩挺去的，或者是我一直赢，你赢了就会喜欢嘛，哪一个赢的不喜欢。可是你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就突然有点嫌弃他，就一定会有一对他有点又爱又恨的感觉。
所以在这个又爱又恨的时候，人家就会告诉你莫忘初衷嘛。
对，
然后但是你后来你去问很多学友他的初衷是什么，妈妈逼我来练体育。
叫我来学的。
对对，是妈妈逼我的啊，或者被同学拐来的
啊，
或者人家说哦，体育班不用写作业，所以他来了，
就没想到这么累。
所以结果哎，原来跟他讲，所以你跟他讲忘初衷，有时候要先了解他的初衷是什么。
对啊，但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历程里面，选手或我们讲人啊，也越来越了解自己，你要的到底 是什么？就像刚刚讲的，也许很多选手从小他也就这样子被懵懵懂懂的，也就这样带大了。诶，因为可能表现的也不错，然后有好的一个带领，但他其实可能还搞不清楚他为什么在这儿，反正就来比赛吧，他就赢了，然后就默默的又成为一个可能往职业之路迈进，但是。回归到内心本身，这真的是他想要的吗？当然他一直以来有好的结果。诶，大家有的时候想说，诶，你这奢侈的烦恼啊，你一直赢还烦恼，对吧？有些人一直输还喜欢，
这时候就不能输了，因为一直赢所以就不能输了。
对，所以我觉得人的烦恼百百种，就像刚刚讲的，做得好的人他也有的烦恼，他说不定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更讨厌这件事情。那做得不好的人嘛，他说不定比你想象当中更喜欢这件事情，但是他赢不了，他也好挫折。对，
像你谈到这个，就是反而我们看到在大学里面会有分甲组选手跟乙组选手，反而乙组选手都更疯狂，因为他以前没有被超过嘛，
现在兴奋，
他现在是真是自己喜欢这件事情，时间上又是可以自己比较能够拿捏的，所以就会很投入。那他知道说他如果遇到这些甲组选手，他也很想赢甲组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就发生不一样的策略了。那当然甲组不用去想说要去跟乙组拼嘛，因为他本身就有
条件蛮好的，
但是我觉得从乙组选手身上，我发现他们会去研究战术，
想尽办法想赢那种。
对，因为我基本功已经没办法像你底子那么好了，你叫我花那么多时间打基本功不切实际啊。但是我如果现在用一些战术，可能可以赢你，
有一些奇招这样子。
对，所以你会发现那个乙组选手就会用一直动脑筋，用什么方法，然后看你有没有速成班。所以他们一直在谈速成的东西，
就是一直试嘛，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是这是一个很有趣，就是你会让这个运动变得越来越喜欢，是因为你觉得你有可以增长的空间嘛？你觉得，哎，我研究战术，所以他会去研究谁就那。这个对他来讲就是一种成长，所以很多时候怕就是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觉得你不再成长了，或者是说你看不到机会。但是有的时候在谈这个成长或者机会，它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最后的源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才是一个方向。那你过程中的任何目标都是为了达成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想过什么生活，所以你就会为了这个东西然后去做一些努力，那所以过程中的努力和辛苦你才愿意承受，不然你就会觉得哇这好苦哦，
是啊，
这不是你要的。
对啊，所以就算运动员的生活的这个日程哦，也许跟普通的民众是相差甚远，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生活道路或者是职业选择，但在两者之中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境。老师过往有很多经验，之前聊过在国训中，甚至之前也有提到像拳击项目啊，跆拳道跟这个桌球项目，也遇过不少所谓的顶尖选手，也确实是在成绩表现上现在也几乎是很 top 的人哦。我非常非常好奇哦，像我们一般民众所熟悉的这些很顶尖的选手，当然除了他的这个赛程的这个表现是非常优异之外，从老师您的这个专业角度跟观察之下，他们是不是在心理方面或刚刚提到解决所谓的困境挑战上面也真的是挺有一套的，因为他们毕竟在这个残酷的试炼场当中磨练成为人上人。对
对，因为像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大家实际上被磨练出来都是从失败中啦，那总是大家面临到败的时候，你有没有方法或者有一个合理的解读它，我觉得合理解读比较重要啦，就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挫折。那如果你认为这不是挫折，反而提供你一个变强的机会的时候，那他就点醒了你接下来怎么练会让你看到更不一样的自己。那所以反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会发现说，在这些顶尖选手身上，他们的挫折就是不断的一直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是你自己的成绩挫折，当然你也有跟教练相处的挫折啊，因为有的时候教练就是让你更高强度的训练，那你会觉得受不了啊。但问题教练就是还要再这样，因为但是教练知道你要这样的强度才有机会
再往上
国际舞台，但是这个就等于是在突破极限啊，突破极限都是身心都是痛苦的，
对，
你会练不下去的，有点练不下去，但是你又非得练，所以他反而我觉得这些顶尖运动员他最大的压力点都是来自于训练， 反而有的时候不见得一定是在比赛
哦，
比赛那个可能有要看项目，有的有对手他反而更强调是灵活运用战术，但有的项目就是你在平常就大概决定了你的成绩了
哦，确实，
比如说你如果跑步的啊，你平常能够假设你跑十秒啊，你就光看人家那比赛的都什么九秒，
对啊，
九秒八
而已，
你就光看那个你就知道输了。所以像刚在上一集有提到的，就是很多时候一看到这个签表，你就大概知道不会赢了。那但是不会赢，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奋力一击？我们去了解我到底现在如果把自己释放出来，我到底跟他差距在哪里？那我们再来慢慢想办法去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谈比较强的选手，他的压力点有一个是大家常常被忽略，就是他有被研究的压力。
哎、下面要追是大家的目标嘛？
对对对对，所以你下面就是一直想要研究你。
那你很怕自己被解这样？
对对对，所以你刚刚谈到连续赢，实际上连续赢它的压力点就在于，你总是大家觉得你迟早有一天输。
对啊，那每个人都看着你啊，所有人都死命盯着你。
对，所以我觉得像那时候戴资颖应该压力就超大，因为你就连续200多周都要世界第一排名在这里的时候，表示全部人都在研究你。那你要找出一个即便他们研究了他还是没看到的地方。
对啊，到底他前面也没有人了嘛啊，到底还要去哪儿那种感觉。
对，所以反而我觉得最伤脑筋的就是教练因为教练必须在那个地方知道要怎么训练，提出一些更不一样的训练方式，然后来有别于其他人。
嗯，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一般民众在看这些比赛，亦或者是我们熟悉的这些相对比较知名的选手，你会说，哎，这个人他的有一些谈吐，或者他的一些赛场上的性格跟风格，你会觉得很有一些魅力的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追根究底，回归到说，其实他们是经历众多挫折以及逆境的选手，所以你作为一个一般人，我们平凡的一个上班族，一个学生，有时候你觉得说，哎，你很佩服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或他习得了一些方法来面对刚刚讲说这些不可思议的困境。
对，所以我举个例子，如果说像刚刚这样子，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觉得好像这些顶尖运动员他感觉起来，他或许整个台风啊气场都不一样就如同你现在如果拿一个国中生的课表给他，他就觉得啊这又没什么
确实
就是这种感觉了
很平凡
对啊这有很累吗因为在他的训练里面那个比他可能又累了好几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谈这个人为什么比如说顶尖选手为什么他的抗压性比较强，是因为他某种程度他也接受过很多压力挫折过后在这边淬炼过，那所以以至于他现在在看这些压力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没什么。
是，我觉得运动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就是就算我们不成为运动员哦，但是因为运动的一些赛事或者是呈现的方式是相对显而易见也好入门理解的所以就算我们只是纯粹的一个观众吧，或加油团亦或者我们就是一个外行人，我们也可以从每一场赛事或者是你喜欢的选手，你关注的这些选手或者是团队当中看到很多，就像刚刚讲的心理的抗压性，他们的心态跟态度就像是一个就是 model 一样那尽管我们并不是为了说，哎，我要打羽毛球跟戴资颖一样厉害，但你会觉得他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而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各类挑战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相似的情况。从他视角他可能会觉得，哎，你很了不起，你们遇到那个什么业绩压力啊，他也很难想象这个东西怎么那么难啊，我们看他觉得他很难，他看我们也觉得很难啊，
就彼此都会羡慕彼此啦，某种程度有的时候是这样想我觉得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之前到了中南部的时候那教练就问我说，老师你有没有觉得北部的孩子都比较聪明比较灵活一点然后我说有吗然后但是我到了北部的时候问这些教练的时候这些教练就会跟我讲，老师你有没有觉得中南部的孩子都比较能够刻苦耐劳就是大家都在羡慕彼此这样
每就像刚刚讲的，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条件，不一样的课题，但是都有相同的烦恼。
对啊，你也有相同的优势啊，你有你的优势，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羡慕别人。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刚刚讲到我们反复聊到运动跟生活现实生活的或者是大家平凡的日常生活的连结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然后运动以一个更显微意见，尤其是现代运动吧，就是说以一个更为显微意见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也许纯粹是输赢的魅力与快乐，或者是你在这个运动竞技上哦，技巧上的一个追求，哇，这个动作怎么做得出来，他怎么来得及，他怎么可能接得到球，然后此时此刻此刻这个 moment 他就做到，所有人去见证的那个时刻，也许就跟我们很多人在工作上生活上的不同挑战是类似的，也许我们都在追求一个不是这么多人关注的一个闪耀的瞬间，
对对对，
但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件事有多么了不起。
所以有的人像有一个网红叫 Adam， 就是乒乓球了，他就会把他可能比了很多赛，然后但其中一球很经典的一球就把它剪辑起来，然后去录制，所以也很多人喜欢看这种人生精彩的好球，
对啊，有时候在一个赛事上，你心里想说一眨眼就可能去上个厕所就 miss 掉，然后那一球那有所推不就一分吗？那一球跟下一球都叫一分啊。
对，
可是对于那个人当下，他一定会觉得那一颗球有很多不一样的意义，
永生难忘啦。
对啊，所以我们在我们很繁复或者是很疲惫的日常生活当中，亦或者老师的做这一份工作也有很多辛苦的时候，也必然可能有某一个瞬间让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棒的，很值得的，然后也当然也有更多的瞬间是让我们觉得很难过的或者是很累的，那终究是我们如何在生活人生这条路上去每一次的逆境都可以有所翻身，那这个翻身可能不会是一瞬间，有些人翻了很久也还没翻过来齁，但是还是在努力嘛，就很长。
对，我们现在就逆境翻身要怎么咸鱼翻身
啊。对啊，就是找到这个方法，我觉得也很开心今天邀请到泰廷老师哦，真的百忙之中也跟我们分享从这个运动心理的角度，也跟这么多不同类型的选手接触哦，我想也给大家一些新的方向，大家在任何人都是辛苦的啦，我其实也常常跟大家讲，有些人不是讲说哎呀我比你更累啊，这不是会大家在这样抱怨吗，你那个有什么好累的，我更累好不好，其实我都会跟大家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累的，你也不用谁跟谁比较，对于自己而言哦，现在的苦都是最苦的。
对，没错，因为像有时候我们也不能低估说国小选手他自己说哇他压力好大，但是那个大他不见得亚于那种比如说成年人在比亚奥运的大，
对啊，
他有他的认为大，
对啊，在他的世界里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啊，
所以我们要很重视他。
对啊，那我们就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迎战这些挑战，那当然也是跟大家分享，你不代表你每次你都说好我一定要挑战它，我们有很多情况下是也许种种原因我们选择放弃，或者是我们就不战了，这也是一种选择，
这是聪明的啦，因为 有些压力要能够懂得回避，
对，
绕过就好，
所以就是怎么去灵活的去面对这些困境，然后你也知道在这一次的之后还有下一次在某时某刻会出现，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学会这种心理调节的方法，跟大家聊到咯逆境翻身，由运心理教练陈泰廷老师来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老师。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语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每周日早上的九点到十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希望今天大家呢都可以好好把握周末时光哦，当然天气时有多变哦，注意安全，注意天气变化，下周日早上九点微微和你空中再会咯。
Up up 抬起头， Up up 别害羞，穿什么走什么歌，为什么觉得你的一切那么眼熟，那口红的颜色连走路的动作，忙了几个钟头努力当街翻身干什么，做事要原则，做人要独特，跟旧的路线走怎么可能会跑在前头，一旦失去自我像个属于你自己的招牌动作。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268。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真不错耶。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会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到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